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刚才我们讨论的中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是我们联想到了中国半个多世纪前开始的一个历史事件，那就是所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今年是中国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虽然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生在文革时期，但是最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于1956年中共中央的一份文件，这一年成为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距今已经整整60年了。有人认为当年的知青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去年一个叫做与共和国同命运的知青博物馆在北京开幕，批评人士认为将知青上山下乡进行所说的正能量化的处理，是为政府和领导人闻过是非，没有去认真的反思执政党和领导人所犯下的错误甚至是罪行。那么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到底是当时社会发展阶段的需要，还是领导人不计后果进行所谓社会实验的，有些人把它称作叫做革命妄想症？那么当年的知青又如何看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上山下乡到底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蹉跎？我们继续与刚才的两位嘉宾讨论这些话题。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盼直，李盼直曾经是内蒙古的插队知青。那么另外一位就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朝，韩连朝呢也曾经是湖南的插队知青。好，第一个问题我先请连朝来谈一谈。说到这个上山下乡这个事儿，你和这个李盼直他们都做过这个知青，一定有很多话要说。第一个问题，这个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刚才已经说了，到底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的需要，还是当年的毛泽东他是要做一个所谓的革命的一个革命实验也好，社会实验也好，被很多人认为批评他说他是他的一个妄想症。
这个问题我想那么在多年来已经谈了很多，我自己呢在下乡之前呢都是一直这个看法，就是我们是到广阔天地变红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然后培养这个脱胎换骨，然后的这个那是我下乡之前这个看法。在下乡中间接触了很多农民，接触了农村，接触了这个现状，思想就有些变化，就有点怀疑。然后有一年我记得大概是74年还是75年的时候，这个就传到了一个文件，这是周恩来讲的一个话，就关于知青工作的一个话。他讲了一句我现在还记得，他说如果是我们未来的计划工作做得好一点，我们下乡上山的青年就可能减少一些。一下子我像被打了一闷棍一样的，马上怎么会这样子？我们本来是带着理想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怎么突然一下变成了计划生育这个东西连在一起了？所以马上就对这个引起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反感，一个像一个破灭，一个精神的这个破灭。后来时间一长呢，那我自己也进行一些反思，我觉得这个因为从上山下乡本身来讲并不是毛泽东的一个他自己的发明，你要看他是从赫鲁晓夫苏联那儿学过来的。赫鲁晓夫也是一个农民，跟毛泽东一样，那么他突然一下子就觉得怎么样要改变苏联的这个农业不景气的状况，在1954年的时候他就突然发了一个奇想，把这些城市青年放到乌克兰这些一个大农村里头去。那么中共呢从这个地方也学到他的这个经验，就是说好像是哎，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在中国的情况和俄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俄国是人少地多，中国的是地多地少人多，这种情况的话完全是不一样的。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从50年的下乡，60年初期的这个下乡都有一个好像是疏散人口建设农村的这个新农村的一个理念在里头，但后来我觉得就是已经在变化了。在武汉革命的那个时候四十七年上山下乡，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就我讲的是老三件，就是这68年和69年这段时期，主要是像林彪讲的那个东西，上山下乡其实就是变相劳改，把这批人红卫兵小将毛泽东利用过了以后，大肆就这个砸这个孔家店的这些人， 把他弄到农村去，赶到农村去。因为毛泽东他很知道，很会玩弄这个权术，他知道这些人既被可以利用，也可以反过来对他的统治造成威胁。所以那个时候，在已经积压了1000多万的这个老三舰，他必须要尽快的把这些人疏散出去。因为那个时候文化革命这个最高峰的这个动乱时期已经过了，然后呢，就是已经建立革委会了，呼格浪革命了。那么这一批人呢，集中在城市的，就很多很多的麻烦。他必须要把人尽快的弄到农村去，为什么发起了一个运动？但是呢，他的表面上这个包装的是什么这个反修防修的白莲大计啊，什么这个精神再教育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后边发展的下去啊，就是这个实际上是解决这个人口的这个就业问题了。
嗯，
在前面这一段时期，老三届，尤其老三届，主要还是变相劳改。
嗯，好，听听李盼池的看法。
我对这个看法，实际上我们下乡的时候就是大批的啊，已经处于高潮，就必须下乡。这个家里头，我像我们家四个孩子，三个都属于必须下乡的，可以留一个，就这样子。所以当时啊，我个人的感觉，这个就是一个政治运动。当然我当时还小啊，不明白那么多了。但是毛主席那时候也发出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对吧？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等等，就是作为一个政治任务，大家必须要去的，你不去也不行。这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大多数知青的确应当讲是一个严酷的锻炼，有它好的一方面。城市长大的小青年，比如说，对吧，他这个一直在城里面的环境比较优越嘛，突然到了农村，他就存在一个非过不可的这么一个生活观啊。怎么生活？要自己做饭，而且你就做饭拿什么来做？拿什么？连吃都没有，有的时候，所以非常非常困难，这是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啊，我是70届的了，70届毕业生，像老三届66、67、68是吧？他们那个处于文革，然后一下子红卫兵完，然后全部都下乡，这就老三届，文革刚开始，初中、高中毕业生，他们算有知识的，那算知识青年。像我这个70届中学毕业生，我们小学5年级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了，就再也没学东西。啊，5年级停课一年，这叫停课闹革命。68年又复课，又是复课闹革命。然后整天就是学工啊、学农啊、学军啊。然后到了70年，我们中学毕业，然后就下乡插队了。所以知青年的这个上山下乡，剥夺了无数知识青年升高中、考大学的机会。
嗯，
所以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直接受害者。所以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这一代人应当这样讲：宝贵的青春荒废了，啊，美好的理想对多数人来讲实际上是破灭了，有生活的信心，后来也都动摇了。对吧？但是这一代人非常可爱，啊，不可否认，就是这一代知青啊，他这个奋斗精神、奋斗业绩，处于这种艰苦的环境，啊，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候，这些知青用自己的这勤劳和智慧，啊，和共和国这个一起共患难。所以这个现在这批人都老了，60来岁了，退了休了。所以知青，我觉得更多对一些人生艰辛的领悟，他更多具有吃苦耐劳这种品格。
嗯，好，我们现在现场又有很多的中国的观众朋友啊，希望参加节目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再接几个电话。辽宁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说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不大，但是我懂那段历史。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啊，当时是毛泽东是根据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措施。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农村的话经济状况，供应城市的粮食也不是那么够，说城市也没有那么多就业岗位， 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文化方面，在城乡交流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就是时至今天，说每一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今天的话，人们呢，你都能考上大学，说大学生都想找一份体面的工作，那么能力谁来做？所以说，今天更适合的话，知识青年，说有文化的青年，回到不管农村，回到话地方偏远的地方去锻炼锻炼，所以多做一些的话有益的事情。现在说经济是越发达，说是就业岗位这就越缺失，说都拢不成事。为什么中国的话不使用的话是社会主义？中国使用社会主义，说中国的话人口是14亿人口，14亿人口要都是搞工业去，你可想而知，就是外国一个不搞，全世界用得了这些的话知识的人的话做工啊，那不是一个稳定的问题吗？所以中国必须的话，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下进行的话，说是人口的正常分流，还是应该有一个计划。谢谢。
让您的孙先生发表了您的观点，我们再来听一听河北的刘先生。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还在线上吗？
好，我在线上啊。
是，请讲。
先请主持人呢、啊、给我转播转告一下程小农先生啊，我对他表示祝贺。
嗯，
因为什么呢？去年在5、6月份是啊，美国之音的有一期节目说那个那期节目说的是中国股市，那时候在
河北刘先生，对不起，我们现在节目的时间非常紧张，请您对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发表您的看法。
好，我说啊，中国有一句话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啊，究竟这后果怎么样？现在大伙儿都一目了然。我请这韩先生啊，给解释解释这句话对不对？
嗯，好，河北的刘先生，嗯，
好，
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再听一听湖北李先生怎么说。湖北李先生，李先生还在线上吗？
你好，首先我向湖南的老知青韩建朝博士致敬。
谢谢。
嗯，
向北京的老知青也一半李先生，叫李半什么？叫李半。
李盼池
先生致敬。
为什么您为什么要致敬？
我是一位老三届的老知青
啊，
我就是一位老三届的老，我认为下乡对于我们来那代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好，湖北的李先生，湖北李先生，您这个电话的线路可能不是特别的好，感谢有回音，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啊，发表您的观点。另外呢，您自己本人呢也是一位老知青，那么肯定呢是有非常切身的这样的体会想和我们分享，可是呢您这个电话线路好像有一些问题。好，我们在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电话线上的这个观众朋友啊，确实是非常的多啊，我们再继续接电话。那河北的孙先生，河北孙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请讲。
啊，我发表一点我个人的看法啊。
好。
我觉得这下乡啊，知青下乡，我是作为知青来说的啊，这个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众多行为中的一个。
河北孙先生。
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些人，啊，知识青年祸害的不轻。
好，河北的孙先生，您的线路好像也是有刚才和湖北李先生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说您下一次再打电话进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请把您的电视机或者是收音机或者电脑的那个音量呢啊把它关了啊，否则呢有这个回音进来我们就听不清楚了。好，非常感谢，这是河北的孙先生。还有一位啊，我们再接最后一位，是上海的顾先生。上海的顾先生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嘉宾好。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看的啊，就是知识青年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副产品，那么它就跟那个德国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青年军一样的， 就是冲锋队一样的，这个不能把他就是好像他既然当然是一个受害者，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是一分子，跑不掉的，包括我在内，我也是知青。那么我当时就是79年听过这个上海一个王龙旺先生呢，就是讲过这么，他就是讲文革，他就讲就是文革就是会影响毒害中国100年。那个时候我只有20几岁啊，青年无知嘛，我觉得好像是这么可能的，100年这是多么吓人的时间。现在我们看到了，果然出现了，就是习近平上台，因为习近平当时也是知青一份子吧，他是当时虽然是个家庭受到了一个迫害，但是他也是红色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呢，这一种就是传承，就是在习近平上，就是从他就发现了，他的就是知青的代表，应该这么说，所以这个东西呢，应该把它一个统合起来看，就不能把它割裂。所以第二个呢，我建议像这种节目呢，最好是靠近，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年那个因为文化大革命是5.16嘛，冬至嘛，是吧？那么靠近那个时候的时候，就搞一个系列。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还要着重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像毒疫苗啊，现在又什么毒品的工业盐又出来了，是吧？
上海的顾先生，谢谢您的建议。好，感谢您的建议，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我也听听韩连朝，你听了这几位啊，好像打电话进来似乎都是当年的知青。
对对对，对，我觉得他们讲的都是蛮有道理的。这个当就有一个东北的河北沈先生还是什么，这个讲要分流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
辽宁的，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说法。这个我这个上山下乡这个运动必须要彻底否定，不否定的话，我觉得很难这个叫所谓的拨乱反正。我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谈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讲这是因为这个就业问题。解决不了就业问题，所以要把这个资金往后边往农村放。他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说是甩了一个包袱给这个农民。那以前有些中央领导人说这个花了70亿，这个买了3个不满意，还4个不满意，各种各样说法都有，大家都不满意。他的实际上结果也是很是反过来的，起了一个反效果。但我想谈这个，就是说这个就业问题是不是真的是就业问题造成的？在1967年、1968年的时候，经济很明显是下滑，因为这个动乱的缘故，然后动乱的缘故。但是整体来看，它还是往上行的，几乎是就是工农业生产总值啊，这个是7%以上的往上增长，在十年文革期间，就是它城市不是说不可能吸收这样的这个就业人士的人员的。那么后来在70年代以后，72年、73年的时候，招工的人数。和下乡的人数实际上是相近的，是对等的，八百万被招工的，800万被这个什么的，这很多招的是农民工，他实际上把农民招上来当工人，然后呢把知青的城市的下放到农村，所以我觉得在即使说是这个因为是就业的缘故，我觉得可能也是不准确的。
现在我想听啊北京的李盼池来说一说，在你看来，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上山下乡运动啊，刚才我们接了很多中国观众的电话，他们都是老知青，他们谈了他们的看法，就是在你看来，整个的这个上山下乡运动给中国的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造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上山下乡必须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必须要否定，上山下乡必须要否定啊，因为这个上山下乡是重点发生在文革期间，只有在文革期间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实施，所以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不能脱离文革的背景。那么上山下乡给知青带来伤害，巨大的伤害，给农村带来巨大的后果，严重的后果。
给农村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农村这个知青在农村是很大的负担的，对吧？然后有很多麻烦了，然后一系列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就太多了。实际上知青在农村那几年也就是过渡，然后没过几年之后纷纷又都返城了，农村基本就没有知青了。但有些知青返城以后，然后靠个人的努力也好，靠个人 这个关系也好，给他插队的农村做了一些实事，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啊。另外给知青家长也带来了很大的怨气，这是当时大家都很清楚的。所以就是对于这两个概念，一个是上山下乡必须要否定，不能把它肯定是什么什么正能量，当时是没办法，这些小年轻都给弄到农村去了。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干嘛都回来，对吧？所以这个是应当可以看成是文化大革命给老百姓的共同灾难啊，共同灾难。但是呢，一点还是要说明的，就是这我们这些知青啊，现在都到了退休年龄，有的已经退休。这个人们在这个在这个社会里面，除了这个物质生活，还需要精神生活。当时上山下乡，这些人因为他都很年轻啊，是他们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大家共同这个生活啊，共命运，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所以这些知青走到一起的时候啊，很亲啊。这些知青甚至和回到那个下乡的地方，和原来的一些年轻人现在都老了，老头老太太见了面，抱在一起痛哭，是吧？大家很激动啊。所以这些人他们的这个人生与其他阶段相比啊，就是下乡这一段人生，许多人对这段生活的记忆非常深刻，因此呢也非常怀念。
连朝，就是刚才这个李盼池他是谈到了，就是说他对这个整个下乡的这样的一种看法，就是说带来的这样的不好的影响或者带来的这样的伤害。
对，
那么这个整个的上山下乡运动，当然刚才这个李盼池也谈到一点，就是说他使这些年轻人在刚接触到社会的时候有了这样的一段不平凡的经历。那就是说这个上山下乡运动，刚才你是说了要彻底的否定，他没有一点点积极的意义吗？
我觉得没有。其实很多人就讲我们在那儿受到这个教育，受到这个锻炼，然后我们能够吃苦耐劳。我觉得这个，我下乡的时候只有16岁，很多是初中没有毕业，初中刚刚毕业，这些学生根本就没有成熟，不可能接受那样的那个苦啊，就是他没有死的那个地方就已经是万幸了。所以他们是应该在父母的关怀下进行学习的时候，然后呢在这个时候把他们赶到农村，这个让他们自己这个独立生活，让他们这个吃那些不应该吃的那个苦，吃的那个苦，我觉得是非常不人道的一个做法。这个东西，我觉得即使不管是不是有这个环境，如果是我们本身在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得到力量，我们都是能够适应社会的，不一定要在那个情况下那么小的年龄就送到农村去吃那种苦头，这种变相的这个劳改，变相的折磨，我觉得是非常不人道的做法。
而且那个年龄，就是说15、16岁那个年龄，实际上在当时啊，应该是在学校里面受教育的时候，并不是。刚才实际上李盼池已经谈到了，实际上你们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知识青年。
对，
好了，因为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也就谈到这，所以今天是大家谈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李盼池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参加节目。好，这是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和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也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